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聚集敬拜他。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真理能够临到所有的人。那我想，假如你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哦，都还是坐在家里面，跟着大家一起透过网络来参加主日崇拜的话，我要鼓励你们可以开始和家人讨论。做好准备计划，开始回来聚会了。我相信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我们当中，我也相信所有回来到会堂聚会的人呢，都会发现哦，这回来真好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陆陆续续的一起回到会堂当中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要继续士师记的正道系列，请大家预备心来领受神今天要透过他的话语所要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为了我们接下来传道听到的时间，向主求恩，愿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向神敞开，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搅扰，也求圣灵亲自向每个人的心说话，做引导催逼，做坚固的工作。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士师记呢，从十章、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一共讲了六位的士师。那么其中呢，在十章的一开始，然后十二章的最后结尾的部分，也就是头尾两边呢，讲到了五位小士师。中间比较大的一个段落是讲到大士师耶弗他。我们一般会用大小士师来做区分，当然呢，圣经里面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哦。这跟我们那个称先知书里面有大小先知的这个区别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因着他们士师做了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或者能力特别大，更不是按照他们维持国中太平的这个年数来做区别，纯粹呢只是按照记载的篇幅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记载的比较多的我们称之为大士师，少的就是小士师。那么在士师记里面，六个小士师所用的经节数都是屈指可数，真的就是一只手就可以数出来的。大家这边有看到一个表格，其实最早在第三章我们曾经提到的一位小士师叫做山家，他只有一节，三章三十一节，他是用那个赶牛的棍子去打死600个非利士人的那位士师。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的十章一到五节开始讲到的是陀拉雅尔，然后十二章最后几节讲到的是以比赞、以伦、亚顿。这几位士师呢，也都是只有两到三节左右的结束就讲完了。那可是呢，他们担任士师的年数啊，也都比中间的这位大士师耶弗他来得久。实际上，耶弗他呢，是所有十二位士师里面在任最短的，只有六年之久。那可是呢，比较起其他的小士师，圣经还是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记载关于耶弗他的事迹。那么从圣经整个的这个内容来看，特别最后这五位的小士师哦，在他们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并没有特别提到当时以色列人是受到哪些外邦人的欺压啦，然后总共压榨他们多少年啦，也没有讲到当时是哪一族的人，主要是对抗哪一族的人，反而更多的是在描述跟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的，有几个儿子啦，有几个女儿啦，有几匹驴子啦，还有几座城等等，还有几个媳妇等等。为什么会讲到这些 事情呢？有一些学者是觉得，用这样的描述是要表达，虽然在士师是整个乱世啊，整个乱世之中，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当中神对他的百姓是怎么样的眷顾保守的啊。这些士师的家庭人丁兴旺，儿女成群，他们当时相对的生活是过得比较安逸平安的，那也不需要骑着马兵马出去外面打仗。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他们好像就只照顾着自己的家事，用心经营自己的人脉，没有顾全到大局。因为呢，在经文里面是用他们做士师几年几年，做以色列的士师几年几年，让我们知道他们担任士师的年数，而不是用像从一开始的俄陀涅到 基甸所使用的那种方式是国中当时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也就是说只讲了士师的职分，没有讲到整个国境的平安，那有点更注重他们个人的这个表现，有点这样的意思。那这些只是提供一些学者不同的看法让大家参考一下。那假如我们从比较大的格局来看整个士师记，从第一位士师俄托涅可以说是士师时代的一个代表榜样，然后到了基甸之前的另外两位士师以户底波拉，他们在道德上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瑕疵，整个信仰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从基甸开始呢，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他虽然以寡击众嘛，以300个以色列人去 打败敌人，但是到了晚年呢却怎么样私设以弗德，让自己的同胞啊陷入到一种偶像的崇拜里面，在这个信仰上面开始走偏了，有了一个污点。等着我们下一次要看到的耶弗他，那他虽然打败了敌人，但是却也可以看到他已经受到外邦的影响，他要出去打仗之前呢跑去向神许愿，受到外邦偶像 要人对他献祭，而且是拿人的命去献祭，这样的一个方式反而害死了他自己的独生女。那么再往后面一位士师参孙呢，他不但没有好好谨守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还沉迷于外邦女子的女色，所以在灵性上面啦，在道德上面都是非常不好的，节操啦，属灵状况，从整个士师记的这个一个一个士师来看，不单单是只有一个黑暗的循环而已，反而是好像一个漩涡往下沉沦，一直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不单单是神跟百姓之间这个关系，百姓一下远离神，一下又哀求神，然后士师作为领导者的，他们整个属灵状况也是越来越往下沉沦。那因为对这些小士师呢，经文的提供的资料比较有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做一些介绍。那还有从整个士师记的架构当中来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今天信息呢，主要的经文呢，我是以10章6到16节，也就是讲完这两位小士师陀拉跟雅尔之后，一直要到耶弗他出现之前的这段经文，有一些刚刚大家已经读到了。那我在准备的信息时候，看到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哦，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哦，10章6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把迦南遍地啊，从北方的亚兰啊，西顿是稍微比较西北方一点，然后往东的话有东方的这个亚门人，东南方的摩押人啦，西南方是非利士人的靠海边这边，所以说各地的神无所不拜，走到哪里就可以拜到哪里。那假如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可以从一些这些假神的名字看到，实际上这些各地方的假神他们叫什么名字，西顿刚刚有提到是亚斯他路，摩押的话是基摩，摩押的假神叫基摩，亚门人拜的是摩洛王，还有米勒公王，大家可能都有印象，非利士的大滚，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么以当时这些情势来看，各式各样不同名字的人，在一般迦南当地的百姓这种所谓宗教风俗里面呢，是掺杂很多混合式的崇拜，多神的这种观念，好像只要哪一个对我有利，好比说对于农作物收成啦、成长啦，可以保守好的话，那我们就来拜；能够保这个什么风调雨顺啦，保守气候稳定的啦，或者让六畜兴旺的啦，牲畜繁衍众多的啦，甚至包括对人身体健康繁衍后代，只要是对我有利的这个神，那么我就去拜。我就去求，我就去向他献祭，全部一起通通拿来拜也无所谓。这是当时迦南文化对这个宗教的观念是非常混杂非常开放的。但是呢，这个却和基督信仰所强调的刚好 背道而驰，是完全不相同的。我们信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十诫一开始神就强调的。我们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当地人的影响，所以导致以色列人他们也受到这个身旁的这些迦南人一个一个的去拜。那么这样拜下来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在第七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亚门人的手中。那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另外一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便雅悯以及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那么犹大、便雅悯、以法莲是处于整个约旦河西迦南地中心的一个地带，这些欺负他们的敌人从约旦河东跨过来，整个占领他们的地业，如入无人之境，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使得以色列人不生其扰，极为痛苦，长达18年之久。但是呢，好像也必须得到这样子一个窘迫的地步，以色列人才会转身求告神，如同第十节所说的。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模式，就是从原本安逸的生活当中，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现在因着亚门人的入侵，他们只好回到神的面前哀求耶和华，那么这又是一个黑暗循环的开始，一直要到耶弗他带领着百姓征战得胜，这个段落，这个黑暗的循环才稍告一段落。所以一般人也把这段经文看作是士师大士师耶弗他的段落，虽然呢圣经当中还没有提到耶弗他的名字，所以可以说是耶弗他算是他的前传。那么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描述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悔改的课题。基督徒对于悔改啊，我想都不陌生。那悔改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就以有一种悔改为题来和大家分享。那我们接着会继续的往下看经文，也一面按照大纲来分享。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先从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来看，他们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那这里以色列 向神招了，我们看到他，这是他们一个知罪的表现，我们得罪了你。对于所有原本带着罪性活在罪中的人，知罪呢是悔改的第一要务。神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在罪人的心中开始动工，使罪人心里开始会意识到，会开始感受到那个罪带给我们的痛苦。也因着听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消息福音，那我们知道神对罪所看那个严重的地步，在他的眼里是完全容不下任何一丁点罪的，必须透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命，他所流的血，如此一般罪人的罪才可以得到洁净，唯有这样罪人才能够重新活在一个属于神的国度里面，要不然的话所有的人将永远的与神隔离。这是福音的基本信息，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在哀求神的一开始所说的话，让我们看到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不但离弃神，还跑去侍奉朱巴利。只是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去怀疑，以色列人知罪，但是他们真正的为罪痛悔了吗？我们知道这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犯下这样的错误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明知故犯，他们曾经都是饱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也知道主是如何痛恶他们去敬拜其他的假神的，但是他们却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可以透过接下来神自己所说的话更加确定这一点。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神在这边就是告诉他们，他曾经出手拯救过以色列人，神从来没有将以色列人给忘记过，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神没有一次不出手拯救的。我们单就从士师记里面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几次循环，可以说神的拯救是非常及时的，几乎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立刻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被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欺负以后，三章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俄托念。被摩押人欺负，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兴起那个左手便利的以户拯救他们。当耶宾王带着军队出现，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底波拉就出来担任士师。但是呢，我们同样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屡屡又去选择等过好日子之后，没多久又去敬拜侍奉外邦的假神，把真神给离弃。对于这种总是犯下同样错误的惯犯，悔改对他们而言只是有口无心的。他们过去如何，将来也会如何。神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所以最后说到，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们，让那些假神，让你们去拜的那些偶像，让他们救你吧。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神竟然要抛弃他的百姓。其实呢，神对于那种会选择离弃神的人，对于那种心口中有神可是心中并没有神的人，或者说他们实际生活当中根本不把神当一回事，只是偶尔拿来说说嘴而已的那种人，好像觉得自己说我是一个信主的，我是一个信神的，好像更容易融入教会的生活，好像让自己比较有面子，甚至拿来刷刷存在感就好了。神同样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人，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你们选择的神吧，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就让那些偶像去救你们吧，毕竟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先选择了离弃神。弟兄姐妹，这会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吗？我们的悔改会像以色列人当时的悔改那样有口无心吗？我们知罪，但是始终没有悔改，没有带出当有的行为，虽然头脑里面有了对罪的知识，但是心里面却丝毫没有那种忧伤痛悔。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对罪的定义是如何，甚至还会念它的原文的发音，知道这个意思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还会分辨中英文跟人家解释什么是 crime， 什么是 sin， 什么是 criminal， 什么是 sinner， 解释的头头是道，非常精彩。但是呢，自己却一直在犯同样的罪，一错再错，执迷不悔。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算知罪又如何呢？这样子的话算得上什么悔改呢？有一种悔改是有口无心的悔改，其实并没有功效。在你脑袋中的悔改是属于这样的悔改吗？在你实际生活中的悔改是属于这样的悔改吗？你必须知道，这种悔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接着我们要看到第二种悔改，在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我想在这边稍微停一下，请大家稍微试着揣摩一下以色列人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如何， 帮助我们在向神祈求的时候一个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心只想着要神今日就来拯救我吧，越快越好，因为日子实在过得太苦了，长达18年之久，谁受得了呢？当时他们的心就好像，哎呀，我什么都不想管了，神啊，拜托，只要你看为好，要怎样都行了，现在只求你救我脱离敌人吧。对于这种动机不单纯另有企图的悔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别有居心的悔改。有时候当我们在向神祈求要得到哪样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是不要只盯着那样的东西一直看一直求，不要只把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当作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否则我们只是在打造另一个偶像而已。有时候我们容易把那些东西当作比神还要来得更高更好更值得的，把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看得比神的心意还要来得更重要，这是我们务必要小心去避免的，否则我们只是假借神的名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已。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向神祈求时候的目光，我们看到他将目光从原本求父将那苦杯撤去，到最后愿父神的旨意成全，他用自己的榜样让我们看见耶稣看到天父的旨意是完全高过于自己的意思的，甚至于高过于他自己的性命的。假如我们用的是这种别有居心的悔改另有企图的心态去向神悔改，那我们将会犯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这种人的心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要面对要对付自己的罪，他只是想赶快让我过好日子就好了，说穿了他还是只为着自己好处在求，并没有真正要体贴到神的心意。那么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时常犯的错误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受了神的管教，受到一些试验，面对眼前的挑战感觉承担不住了受不了了，才赶紧呼求神，求神赶快帮我把 面前的问题解决掉。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念头，只要这件事情解决了以后我就对你百依百顺了，我就好好的侍奉你，好好的敬拜你，好好的读经灵修，照三餐祷告，时间到了我准时参加团契，我也会按时候奉献甘心乐意，但是有个前提，只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交办完成，之后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是向着 X 这些个东西，还是我们的心是向着神呢？我们是真的更喜悦 Y 这边呢，还是更喜悦 X 这个部分呢？若真的是这样，时间久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成一种好像是带着筹码去谈判去交易这样的一个德性。我们或许可以和人去谈条件，在亲子之间最常听见的例子就是父母亲对孩子说，哎，你乖乖的哦，假如你今天把饭吃完了，那么等一下让你多看一节电视节目，或者有时候反过来也可以，假如你今天不好好吃饭，那么我这个月就扣你的零用钱。可能我们和人之间父母跟亲子之间会存在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但是和神之间我们是凭什么跟他去谈判跟他谈条件呢？我们继续用这个亲子的关系来举例，当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说对不起我错了，可是他只是为了要赶快得到你的原谅，然后他就可以出去和朋友玩，那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看得出来孩子脑筋里面在想什么，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假如我们都可以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那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难道神不知道吗？我们心里在想什么难道神不介意吗？ 会不会偶尔我们的悔改就是属于这种别有居心的悔改？会不会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神的赦免啊，并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而是想要得到一些除他之外的那些好处啊，那些东西更吸引我们。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观念影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观念限制了十字架，限制了福音在我们身上要彰显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真的要到神面前悔改，必须要避免这种交易式的、别有居心的和神谈条件式的悔改。若是那些影响我们去得罪神的真正的原因没有被对付掉，那些影响我们得罪神真正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而我们只是一昧的苦苦哀求神，只想得到解脱，那同样是没有用的。说穿了，那也只是希望神能够照着我想要的方式来满足我自己罢了。我们回顾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之所以会一直不断地受到外邦人的欺压，被逼得必须得过上那些苦日子，是什么原因？都是因着自己的罪所造成的，都是因为他们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一次是例外的。他们真正遭受到问题，正是由于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导致他们渐渐远离神，离弃神。所以真的不是神离弃他们，不愿意拯救他们。我们看看神曾经是怎么对以色列人说的。申命记讲到，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以色列人无法领受体验到神最早当初最早的应许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如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若是我们对神一直有这样错误的认识，只奢望着神用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应当要承受的恶果，那么我们的结局还是会和以色列人一样。今天最后一句经文十章十六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带出了一个他们悔改之后的行动，这是所有悔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之前说到悔改的第一要务是知罪，最后一步呢是要能够因着真心的悔改而付出行动。那么就因为以色列人付出了这样的行动，我们看到之后的经节就讲到，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要怎么看这句话呢？难道神之前就真的没有担忧过吗？怎么乍看之下让我们觉得神忽然一下改变了心意？从十三、十四节所说的我不再救你们了，让那些假神救你们吧，到现在神会因着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心中担忧，难道神这么善变吗？忽然一下子就改变了心意？当然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要记得，之前神每次对他的百姓宣告他的应许的时候，说到他要将地业赐给他们，说到他会不废弃与百姓之间所立的约，在这个同时神也都会强调他的百姓同样不可以去和外邦的假神立约，不要和当地的人立约，并且还要把当地的假神偶像给一一除掉。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都不断地出现过。在士师记一开始第二章，神就借着使者说话讲到，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每一次神讲到他的约的时候，他的应许的时候，一边是讲到他要应许以色列得地为业，将地上的这个出产都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不断的供应他们，同时他也警告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当地外邦的偶像立约。我们要整个一起来看，不能只看那个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只强调对我们有供应、有福分、有好的地方。我们不能只要应许的祝福，可是还要去拜当地的假神。我们所立约的神，这是同一个约，是出于同样一位神的口。他要对人施慈爱怜悯，没有错，他一直的心意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样也是那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所做的完全不会背乎自己的本性。神就是爱，神爱人，他要出手拯救以色列人是出于他的爱，他要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也是出于他的爱，因为神知道只有这样的方式，他的百姓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只有在那样的经历当中，神的百姓才会真正体会到神完全无尽的爱。那我想再借用浪子的比喻来试着说明一下。浪子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当小儿子执意要分家产，准备出去挥霍的时候，当下的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坚定的，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那个时候的小儿子，就算是老父亲说好说歹，他一定没有办法接受，只能把他当耳边风。假如那个时候他有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空间 给爸爸多聊个几句，他就有可能不会离家出走。只是那个时候的他心完全被外面的世界给吸引，没有办法体会到丝毫一点老爸爸的心情，非得要等到他散尽家产了，穷穷潦倒之后，他才想到他的父亲，然后说道，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回转向着自己的家走去，才看到爸爸那个动了慈心并且主动跑向他，展开双臂与他亲嘴连连的那位父亲。那么神其实也是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心意的，一直在等着以色列人真正的悔改，等着以色列人知罪、认罪、悔罪、转离罪恶，归向他的怀抱。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忙着敬拜、侍奉外邦的假神，心中完全被偶像给占据，并没有把时间、没有把空间留给神，并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更不用说把神当得的地位、权柄归给他。所以当时他们完全不能领会神的心意，一直要等到他们开始回转有具体的行动之后，才能体会神对他们的忧心。我们可以试着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这段经文。最后的这几节，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怜悯，然后马上下一章就看到士师耶弗他要出现。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我们刚刚提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带出了具体的行动。他们已经不再是只有嘴巴说说而已了，而是可以看到实际行动，去解决了那个罪恶的核心，除掉了在他们当中外邦的假神，然后重新回过头，好好的侍奉耶和华。圣经给我们对悔改的定义是彻底的回转掉头，这个是从改变我们的心开始的，进而是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行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掉头回来吧，要信福音。这个能使人得着真正救赎的悔改呢，是从圣灵开始做工，借着神的道在人心里面运行，不但一方面使人明白罪的危险，开始会厌恶 那个由罪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后遗症，包括了污秽啦，包括了邪恶的思想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因着认识到神他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对所有悔改的罪人所发出的怜悯，因此这个人开始对神产生了敬畏，原本从一个客观的认知转为自己主观的意识，也开始会恨恶自己的罪，为罪感到忧伤，很盼望迫切的希望能够从这边从罪的这个泥沼当中被脱离，被救拔出来，所以他愿意转身来走向神，来接受相信耶稣，并且他从此以后就可以依靠着神所赐下的能力，开始每天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好的遵行神的道，与神同行。当我们因着真心诚意的悔改开始付上行动之后，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有工作的空间，就有他动工的机会了。很多时候并不是神的能力不够，就像刚刚以赛亚书所说的，并不是神的臂膀缩短了，他没有办法伸手拯救，也不是他的耳背了，听不见我们的祷告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最里面那个最核心的问题给解决，导致我们没有腾出空间，都被罪恶污秽给塞满了，神没有办法让我们 在我们身上动工。否则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在行为上面看到一些改变，一个能够带出具体行动的悔改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那我们的悔改有没有带出实际的行动呢？使徒约翰早期在旷野传道的时候，面对那群想要来受浸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就是这样说道，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很有可能哦，在我们跟随耶稣脚中的最后一里路，就差那么一个最最关键的行动。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等待，哎，神怎么还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呢？神怎么还没有替我开道路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又怀疑说，哎，神怎么没有对我施予他的慈爱，没有给我他所应允的保护还有供应呢？其实神一直都在，他从不误事，他只是要借着一段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打扫打扫，清理整洁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哪里还有藏着一些偶像啦，没有被打碎的啦，哪里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没有被清理干净的啦。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耶稣来亲自洁净呢？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了。假如我们存着是一个侥幸的心，觉得那些个小地方无所谓啦，神不会在意的，那么我们可能就大错特错了。千万不要因为这样以为占了小便宜，实际上我们可是要吃大亏的。今天我们分享了有一种悔改是有口无心的悔改，有一种悔改是别有居心的悔改，还有一种悔改是真心诚意的悔改。在神面前，你是有口无心还是别有居心呢？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只接受真心诚意的悔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玩弄神，把他耍得团团转，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一个真实悔改的人生命里头，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生命被改变，被更新之后的表现。在生活上他不会继续犯罪，并且要神所喜悦的行为来确实他知道他自己新的身份，他真的已经离弃罪恶，转向真神了。这也就是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悔改是我们一生都需要不断复习的功课，不断反复操练的动作。 今年开始了这个士师记的正道系列，每次看到士师记里面的人，其实心中是非常感慨的，看到是他们很讽刺，因为他们竟然会无知到要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结果呢，他们去敬拜侍奉那些假神的后果是反而被当地的人给欺压欺负。我们看到好几次神把他们交在这些外邦人的神手中。神的意思，今天我们看到经文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好像说假如你们要去拜，你们就去拜吧，你们遇到困难，你们去找你们那些假神偶像吧，去吧。结果到头来呢，以色列人到底是得到更多的保护，还是受到更多的欺压呢？那些外邦的假神根本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不专心归向神，不好好的敬拜主，不单单的侍奉他，跑去跟世上其他的人一样，为了世俗的名利了、声望了、地位去心动，为了更好听的名声、更好的福利、更优渥的待遇去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了追赶那各式各样新兴的主义思想潮流，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迷失了方向，甚至是为了一时被人给塑造出来的新的偶像、新的意见领袖或者各类大神级人的人物去大发热心追捧膜拜，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可是那些个东西不但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一丝丝的平安幸福，也没有办法让我们享受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而且反过来他们还要咬我们一口，要控制我们的行动，捆绑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痛苦万分。以色列人他们节节败退的表现，整个民族虽然在迦南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但却要一直向下沉沦，这样的一种越来越糟糕的结果和以色列人的悔改有很大的关联。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朝着主的样式，就神所喜悦那种过圣洁的生活，建立荣耀的教会呢，或者是其实我们也要开始向下沉沦了？同样的问题的关键和我们是如何悔改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年前的自己、两年前的自己、三年前的我和现在究竟有什么不同没有？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因着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时常看到自己隐而未现的罪？而当我发现那些缠累我多年之久的罪之后，那我真正悔改了吗？假如我们还是时常轻忽自己的罪，一错再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我们就是用错误那种无效的悔改在欺骗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更加明白神所要的悔改是怎样的悔改，也是圣灵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若不悔改必要灭亡，下场会无比的凄惨，就是从以色列人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让我们更加谦卑，向主承认我们的过犯罪孽，求圣灵继续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来完成他的工作，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乐意看到神将你带到我们当中，我们盼望你在洛杉矶的这段时间可以听到福音，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悔改的课题，其实悔改也就是从你的心开始改变起。怎么样改变呢？也就是当你在接触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改变你的心，你原本对基督的想法开始有些调整，你原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看法，可以透过慕道班的课程 让你真真实实的重新看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为我们成就了哪些事情。那当你渐渐的接受相信耶稣是神，并且你看到他能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舍的性命来把你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你就可以打开心门，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之主。一个人祷告之后，接受耶稣之后，尽快乐意的透过敬礼来归入他的名下，那么我想这是一个罪人真心悔改以后立刻会想要做的事情。从这以后，你顺服神，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要养成固定敬拜、读经、过团契的生活，那么我相信也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也一定可以从这些生活当中得到神所要赐给你的祝福。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隐而未现的时候，都让我们愿意谦卑的被主来调教，被主来引导，让我们一生走在你圣洁的心意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